习是普遍，是中国字的意思啊。戏坛是繁华会议，坛是布施啊。戏坛就是辨识啊，无条件的辨识。第一条世界戏坛什么意思？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啊，而四学法里的第一条布施啊，施舍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太重要了，重要在哪里呢？破我们坚固的执着，这个坚固是坚贪，破坚贪啊，一切都能使，外财能使，内财也能使。佛经上讲的内财指的耳目心髓呀，我们这个身体肉体都能布施啊，可是你的听话你要会听啊，你不要听到哦，佛是这个耳目心髓都可以施了，好了，我就布施器官，我就捐赠掉了。你把你全身的器官通通布施掉了，不是辨识，你只布施几个人，你哪里是辨识啊？你要想到辨识是什么意思啊？我要用我的眼帮助一切众生看啊，一切众生没看清楚吗？我看清楚了，我这个眼就是布施一切众生啊。啊，我耳啊帮助一切众生听，一切众生没听清楚，我听清楚。这叫做辨识。啊，换一句话说，这个身活在这个世间为谁呢？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我这个身就全部失了啊。你每一天穿衣吃饭都是布施啊，为什么照顾这个身体？为了照顾一切众生。佛说话真正意思在此地啊，是你们看经文没看懂啊，我看懂了，我布施啊。啊，你们听没听清楚？我听清楚了，我在转告你们了。不是为我活的，也不是为我家族传统接代活的啊，我们是为正法助施，是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而活着的，你就全部施了啊，内财外财通通施了，这才叫辨识啊。有一点自私自利，有一点分别执着，就错了，就又迷了啊，又回头了啊。特别是初学的阶段，是进进退退啊，一会儿开放，一会儿收束，这是在搞这个啊，这是正常现象，这个不奇怪啊。我们今天如是，我们想到诸佛菩萨在因地又何尝不是如是啊，一念觉呢就开了，一念迷了就收束了 这一生当中啊，能够有一两次开放很难得了，从来不肯开放啊，居然开放个一两次就很稀有啊。希望开的次数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啊，要在这上下功夫。决定不为自己啊，佛所讲的这个话了，我们就听得懂啊。世间再聪明的人，再有智慧的人，如果自私自利不肯放下，诸佛如来当面跟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进去，他也听不懂啊。所以我们要接受佛法，先要把心里的障碍去除。然后才不辜负诸佛菩萨。永恒无间的在照顾我们啊，这是济济救援而为爱啊。啊，地藏菩萨是代表一切诸佛如来，那么再说到本会释迦文佛特身忉利天宫啊，报圣母恩德啊。地藏经讲经的因缘很特别，是世尊在他49年。教化因缘将要结束啊，圆满的时候，这最后一次升忉利天的，所以这个法会是在忉利天公开的。啊，为什么呢？他的母亲呢，在忉利天宫。这个法会呀，是特别为报母恩而开的。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降生之后不久，啊，在世间人眼光上来说，他母亲过世了。这个小孩啊命苦啊，啊才出生妈妈就没有了啊，多可怜的命苦啊。这世间人的眼光啊，哪里晓得他母亲生了个佛的儿子，福报太大了，这个世间的福报小，他不能住啊，他要找大福报的地方去享受啊，啊所以他升忉利天呢，就享天福去了。我们世间人看不到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佛法确实确宗无非是完成孝道而已啊。那从什么地方看呢？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上教给我们敬业三福，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啊，第二句奉事师长，幕后佛告诉我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这不就是明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吗？啊，佛法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啊，孝亲是第一了。啊，释迦牟尼佛孝养父母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养父母之身啊，在物质上对父母的供养啊，特别是对母亲啊，可是你要晓得，做儿女的成就大德行，成就大学问，他的父母无论在哪一道受到一切天神鬼神的尊敬供养，就是他的供养。啊，这个想想不可思议啊！别人照顾你，说怎么是你的供养呢？别人为什么照顾你？啊，别人尊敬你的学问德行呐。别人尊敬你的功德啊，别人尊敬你的成就啊，道理在这里啊。这从思想论，从体上讲呢，那同体那更不对了啊。真正认识同体的人少啊，啊，隔四下的人必定是同。这是从思想说，如果从理上讲呢，那更圆满。一切诸佛菩萨都照顾，这个才真正是圆满的孝养父母。所以你只要养父母之志啊，对于养父母的身、养父母的心。由诸佛菩萨天龙鬼神那些人去做，你只要养父母之志啊。父母之志是什么呢？今天中国人常讲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那是他的志啊。你要真正做龙做凤啊，在佛门里面讲做龙做凤就是做佛做菩萨啊，你真正做佛做菩萨了，菩萨之母啊，佛之母啊，谁不尊敬啊？啊，谁不去奉事啊？所以这个孝养里面呢，养身养心养智，智最重要。然后我们才晓得世尊是如何尽孝。啊，我们世间人哪里懂得？你要稍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世间一定要成就自己的智慧、学问、德行，为社会一切大众所尊敬，所推崇的，你的父母就光荣了啊！你父母走到任何场合，在现在呢都有面子啊，都有许多人尊敬关怀照顾啊。这是从前贤地方来讲啊，深处地方讲世间人不同啊，你真的是做佛做菩萨做祖师啊，就由天地鬼神来供养来照顾 这个事情，诸位在现前你有没有见到洪公南老居士献地给我们做弥陀村，居然赶得玉皇大帝派两个人来照顾他，这个是大家亲眼看见的。哪一天我找洪老居士请你们大家吃饭，他正要请我吃饭，我们听听他当面跟你说说，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说他绝对不是做梦，清清楚楚两个人站在床前面，他将要睡觉的时候，两个人长得非常端正，天人相貌比我们人好，我们人比不上天人啊，人怎么化妆也比不上啊。他问他们两个人从哪里来，两个人也不熟，只劝他要忍耐。我们晓得洪老居士一生性情很急，跟李牧原居士一样，速度很快，办事情说做就做，非常豪爽，性情急躁，劝他要忍耐，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忍耐，接着给他讲两句话，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他听懂了，最后他们才告诉他玉皇大帝派他们两个人保护他的。你看看一念善行，你要想帮助别人，鬼神天神就来保护你啊，感应这么快呀、这是我们眼前见到的，所以诸位真正发心护持佛法，哪有佛菩萨不加佑的道理呢？所以洪居士遇到忉利天主派天神来护卫，我们就明了将来弥陀村里面念佛往生成佛的人一定很多，否则的话他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也没有这么明显的感应这个是新加坡之福啊。你看世间是许许多多灾难，到处传的时候灾难都要来临，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忉利天派天人来保护洪居士，我们就晓得诸佛菩萨天龙善神必定保佑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有正法，这个地区有修行人，这个地区有很多人将来往生不退成佛，佛地世界上还有其他地区很好啊，语言不足啊，这个地方因缘具足啊，我细细的在这里想想啊，此地至少有十大菩萨在这个地方护持这个道，这个道场啊，护持这个地区，所以做事情这么顺利昨天下午李牧原居士告诉我杨树岗那边的学校校方答应建筑很顺利我们佛学院的立案就是主管的部长 听得很欢喜啊，很快就可以批准。还有这个弥陀村的建筑啊，很快都会批准。佛力加持，龙天互助，感应不可思议。我们自己身临其境，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难道还不相信吗？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要有信心，要发心去佛慧命。啊，要发心弘法利生，学己为人，你得到诸佛护念的。啊，你得到龙天善神保佑啊。一切诸法绝不要放在心里啊！为什么呢？我们既然将这个身心奉献跟三宝，一切佛菩萨照顾，这张家大师说的啊，他教给我的啊，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你，我们还要操什么心呢？啊，建再大的道场，再殊胜的，要送给你。啊，我再换个地方，佛菩萨又给我建了吧？你可怜，你没有佛菩萨建吗？你没有人帮助的，我有啊。啊，所以你要我就给你啊。我到哪个地方，佛菩萨都会给我建道场啊。我们在此地，听李居士常说啊。我们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今天在这个时期建这么大的道场，筹这么多的资金，谈何容易啊！哪一个道场今天在这里化缘募捐，不像从前了？从前还能划到一些了，现在经济衰退啊，货币贬值，你看房地产天天在下降啊，我听人家说明年春天比起今年还会要降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哪里有钱捐出来的？啊，我们今天筹集这样大笔的资金，真不容易啊！别人没有信心的，你就是靠阿弥陀佛了。这话讲的对，为什么？不为自己，是为阿弥陀佛。戒淫念佛往生的大众，这个事情确实是佛的事情，我们不过是发心来办事而已，所以诸佛菩萨龙天善神就格外照顾了。这是三宝的恩德了，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报恩。 世尊教导我们，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最后绝不忘恩，忉利天召集这个法会，报恩大会。各位想想是不是报恩大会呀、啊？这是佛法里面的基本法了，所以与会大众无比的稀有，比华严还殊胜。华严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啊，净虚空变法界而来集会的是法身大士、啊、而这个经这个法会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诸佛如来啊，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通通来集会、啊、所以我们展开经卷看看他这个场面跟华严有什么两样，无二无别，华严被人尊称一乘圆教，这个经又何尝不是一乘圆教？啊，我们仔细观察，啊，确实是华严境界。啊，不过在华严境界里面呢，品相幽冥。啊，不是像华严展现的那么样的清净平等啊，业力平等，它真的偏重幽冥。啊，换一句话说，特别偏向苦难的众生呐、啊，事先给我们看呐、啊，提醒我们呐、啊，尤其在现在的社会。苦难的众生太多了，中国大陆这次的水灾，我们是尽全心全力来做救助的工作，实在讲我们做这个工作真正是自不量力，我没想到，李牧原居士也没想到，啊，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啊。对于长江这一带的时候，我们捐了钱，捐了三次，由中国大使馆转交啊，三次总数字差不多达80万。尽了我们全部力量，北方传了一个消息给我，说那一边灾难很苦，啊，松花江、嫩江流域，啊，大庆整个被淹没了，尤其是冬天快要到了，啊，要求10万套。棉衣，棉衣棉裤，我就一口答应了，也不晓得10万套要多少钱，告诉李牧原，李牧说好，我们送10万套，他也糊里糊涂答应了，我们请中国大使馆托他代办，他把价钱鼓到告诉我们，一套人民币100块，10万套。厚厚新加坡币200万，我也呆了， 梦魇，我不知道他是作何感想。这钱从哪里来呀、啊？我们正在说头痛的时候，居然就有个菩萨发心呢，把这个钱送来了，一次解决了，不可思议。不但我们还做这个事情，他送的钱还有多余。因为听说戒平法师从北京回来，带了个录像带给我，录像带里的北京那些同学要求我灾区的学校被洪水冲毁掉了，希望我能建立几个学校，我就动这个念头啊，就又有人发心送钱来，我估计一下可以建10个中学20个小学，所以我离开同志那边，我们建10个中学，中学叫慈光，慈光中学，小学叫孝廉小学，我们建10个中学20个人。你看此地一动念头啊，佛菩萨就帮助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我们做这个救灾的工作做得非常有效果啊！我委托辽宁本溪崔玉金居士替我办啊，前天他打电话来告诉我现在送棉衣啊这些情形，他那边生活非常苦，没东西吃啊，我告诉他送粮食啊，北方他们现在农村里的主食大概是玉米，他现在玉米不贵，人民币4毛钱一斤，我说你尽量送啊，我给他的数量是100万斤啊，你给我尽量送啊，那他送玉米送面粉过年啊，而且每一个人还送100块人民币，好啊，他做得太好了三宝妇幼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只要你发真诚心呐、啊，不能有一丝毫自私自利啊！所以崔居士在灾区啊，他说走了5个县，自己也累病了啊，告诉我在灾区住的小旅馆啊，住一天人民币10块钱。我们就能想到他在那边表现生活跟灾区灾民一样受到人尊敬，他叫人念阿弥陀佛，送人家钱100块钱念十声阿弥陀佛，你家里送一袋面粉给你念十声阿弥陀佛，送一件棉衣也念十声阿弥陀佛，他说我要度10万人念佛，很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些事情啊，我跟李居士充满了信心啊！我们后台真的是阿弥陀佛、诸佛菩萨了，在支撑着啊。只要念念如法，只要心心相应。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当你求没有感应的时候，是你自己有障碍。什么障碍呢？私心啊，你有这个障碍，大公无私没有障碍啊。 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一生信守受用无穷。我在此地也给诸位做个见证，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证明。李牧原居士又何尝不是10年前大病不死，都是我们现实最有力的证明啊！每一位同学，每一个众生，只要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你就能够得自在圆满。所以世尊最后教导我们报恩啊，在忉利天宫召集这个大会，报圣母恩德。从报母恩，要想到我们回向偈上天天念，上报四重恩呐。这个四重念四重，意思都讲得通啊。第一，报父母养育之恩，第二呢，报老师教导之恩，佛是我们老师啊，所以报佛恩是报师恩，佛是代表老师的啊。第三，报国家之恩呐、啊，在古时候这是帝王啊，在现代讲呢，现在民主在政府啊，政府这些领导人尽心尽力维护国家的安定繁荣，我们深受恩德。要知道，第四，报众生恩。我们生活在世间，一切所需都是依靠大众，互相的依存，人决定不能够独立生存。我们吃的粮食，农夫耕种的；我们穿的衣服，工人在制造的。真的是一饮一啄都是来自广大群众，所以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了。不知道报恩还要伤害，这个罪业就太大太大了啊！所以你细细的去思维，冷静地去观察，一切众生给我们都有很大的恩德。乃至于动物、植物、矿物，现在讲的地球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才能得到幸福，所以 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不知道恩德。知恩才会报恩，不知恩的人，你要跟他讲报恩，他怎么会听得进去？不但听不进去，他还说你头脑有问题。你邪知邪见，你的思维想象不合逻辑，他还要加些这些为根，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他不知道啊，知道是一体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真正知道本的人，知道深恩大德的人，谁呀？诸佛菩萨嘛，凡夫哪里会知道啊？凡夫所知道的是眼前几个人而已，这个人对我很好，我感激他，他想不到啊。所以此地报甚母恩德，里面的意思就是涵盖四重恩，涵盖一切众生与我们都有恩德，纯纯付诸一平生，这是经里面所说的啊，世尊非常恳切嘱咐地藏菩萨要负起救度苦难众生的使命，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世尊一再嘱咐地藏菩萨代表的就是孝亲尊师，由此可知，一个人真正能做到孝亲尊师，决定不多道。真正孝亲尊师的人，不会做坏事。为什么呢？他要做坏事情，他就会想到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不但不敢做坏事，连坏的念头都不敢想啊，因为他念父母的恩德，他爱父母，他爱老师啊。如果有一个恶念，就辜负父母，辜负老师啊。所以为什么世尊灭度之前把度化众生的事情交给地藏，不交给别的菩萨？地藏是根本啊。观音表慈悲，文殊表智慧，慈悲智慧都是从这根生的啊。这是付诸地藏的深意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将来我们佛学院办起来了，好啊，有儿童办。那昨天我听人事告诉我，现在报名的小朋友 已经超过120人了。你看我们有儿童班，将来有预科班、正科班、研究班。儿童班教什么呢？教学的宗旨就是教孝亲尊父就可以了，常常啊讲孝顺的故事，最近我印了两部书，一部书《中华故事》，这是民国初年中华书局编辑，现在大概都找不到了，早就绝版。我把这些老书啊再印10000套。还有一部是古代帝王教化众生的故事，里面都是讲忠孝节义，教你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基本原理原则，这些故事带着有插图，将来在教学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图啊放大。